讲《金刚经》啊，知见不生分啊，那么第31啊，那么在这一品经呢，那么最后特别提到啊，就是这个应如是知啊，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那个如是什么意思？那个如就是啊，那么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相多了，见多了，心就复杂。相啊，很容易令我们执着啊，见也令我们执着，执着多了，复杂多了，我们心里头的感应啊，觉感的能力就会越来越退化。这个我们人哈、这个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觉得不高兴？我为什么会觉得我的生活里头没有快乐？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当中感觉到不充足的感觉，会空虚的感觉？你要注意，如果你的心的感觉的能力啊，感觉快乐的能力变迟钝了，那你就不快乐。你心里头感觉某些啊，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你感觉不到，你就不会知足，你就不会知足。那么我在这个研究人的这种情绪的这个部分哈、我特别对知足这件事情哈、我有一些发现哈、我给各位在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一点补充，让各位去更容易去了解这个现象。每一个人啊，在他的心理里头有一个机制啊，有这么心理上有这么一个机制，它是一个感测的机制。哦，我们有时候有防卫机制啊，有这种防卫心的防卫机制啊。那有这个什么事情有这种让自己合理化的机制，但是我们有一个机制是对于满足的感测机制。有这个机制呢，就是说我只要碰到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心里头哈，我们就是说，我现在很想吃东西，我饿了。可是我吃了完了这个东西，吃到了以后，我很快会觉得知道知足。那个知字呢，其实就是我感测到我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不必再吃了。而且这个时候饿的压力就马上消除，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快乐的感觉。你懂这个道理吧？渴了。你很想喝水，我刚刚要上堂之前我喝了水，我知道我渴了，我嘴唇都干了，渴了，所以我呱呱呱呱呱喝了一些水，边从电梯下来边走边喝水，喝了以后我觉得肚子里头有水了，我感测到我这个水获得到了，我现在觉得满足了，我满足了喝下去，我现在觉得那个渴的压力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得到快乐。好，我内心里头我很想啊，有三餐可以吃，我只要三餐不成问题，有一个房子可以住，那我的心就安宁了，那我应该会有一个满足的这个感测机制，就感测到有啊，虽然是租的，可是我有房子可以住啊，虽然我一个月也没有多少钱存到，但是我三餐我有啦。那照理讲，这种没有吃的跟没有住的这个压力就解除了，那他应该会产生快乐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三餐吃，都有房子住，你快乐吗？你住的快乐吗？你吃的快乐吗？没有，那就是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感测机制已经迟钝了，一定有这个机制已经失掉了，它灵敏的感测的功能了，问题就在这里。我为什么会突然间今天给各位谈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有了我见，有人见，有众生见，有受者见，有我相，有人相，有众生相，有受者相，心里面变得非常复杂，那我们这个感测的机制变迟钝了，变迟钝了以后就不行了。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让你自己的心理感测满足的机制变得迟钝啊，或者甚至于输掉功能，很简单，我告诉你几个方法，你一定马上会输掉功能，而且保证你会不快乐。第一个，你要把你的欲望哈多一点；第二，你的享受要多一点。两种，一个是把你的欲望哈提高一点，多提高一点，啊，水平啊拉高一点。然后，你享受要多一点，啊，喜欢多穿漂亮一点衣服，喜欢多吃一点好吃的东西，喜欢享受一点哈生活上的一些东西哈，不止穿的吃的哈，坐的也讲究哈。这个睡的也要讲究，要什么床才好的？哎，我告诉你，只要你东西越多，刺激满足的东西，刺激的东西越多，感测的机制就会越迟钝，越迟钝。这你可以了解的，因为你越多东西越干扰它嘛，是不是？欲望越多，水准越多，它越来越迟钝。这是第一个，你可以使自己变得迟钝下来的，你就可以这么做。那。有的人讲说，可是不见得啊。我看有的人哈，这个那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应该追求自己的事业去发展？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些事业做得很好的人，他们的自持的甚简，而且他们的生活后来都学得很懂得简单。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只看到人家哈风风光光哈，和经营很大的事业，但你要知道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的心态。他的一个生活态度比较单纯，所以在他内心里头感到知足。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很富有的人，他不知足的，哎呦啊，钱很多的不知足，愁眉苦脸的，不知道足的，还在饥渴状态的，啊，压力还是很大，也大有人在，是不是？你知道有些人，他们。整排街都是他们的房子，他自己多到不知道怎么处理，可是他愁眉苦脸，他好痛苦，他很痛苦，那些东西不能使他感觉到满足，他感觉不出来满足的感觉，没有办法，他复杂了啊。第二，你让你的心变复杂，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往坏处去想，只要你用坏处去想，你就会想很多坏处。你让你的心里的常常都去想不好的东西，而且想的越多效果越好，就会把你的那个感测的机制哈，把它破坏掉，所以你会最后像麻痹一样感测不出来你的快乐。还有一点，就你每天哈瞧不起自己，批评自己，认为自己不如人，让自己的自尊哈越来越不健康，那你感测能力也保证马上就会坏掉。那这个时候知足的感测器坏了，那你的那个不知足的感测器其实倒是很发达，对不对？那你就够了，你一定会变得很不快乐，是不是？所以金刚经在这个地方跟你讲，我们只要执着在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在互相比较倾轧这里头，在很多的我们自己的哈相跟见的执着里头，那我们不懂得去过一个比较啊有一个比较单纯的态度去生活的这样一个人，他的感测的能力，感测快乐的那一部分就会慢慢就会失灵。感测快乐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是这样，你只要维持得好，你会觉得你今天回家。就是开着车子，你也会觉得蛮知足，就是下班了，光是下班就值得我喜乐，他喜乐了。回到家里，哎呀，今天平平安安，大家都平平安，他就觉得很知足。有的人就讲了，说老师，平平安安回家只是正常而已，怎么会知足呢？那怎么会感恩呢？我说，哎，你都忘掉了，以前的人在游牧时代。或者是在过去哈， 出名的农游牧时代或农业时代的出名是啊，刚开始农业时代的那个阶段，你知道今天出去工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今天出去打猎，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你今天出去，没有桥，没有什么东西要涉过水，要越过山岭，没有被老虎吃掉，你就已经很不错。所以晚上回来，只要大家都在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很知足，已经感受到啊，上苍对我们真不薄啊，真是不错啊，已经开始喜乐起来了。你每天现在都有了这些东西，都忘掉了。那为什么会忘掉？是因为你把你的水准提高太多，而且你要的东西太多，享受的东西太多，刺激的东西太多，是不是？一会儿要看好看的电影，要听好听的音乐，还要看好看的写真集啊，还要玩各种不同的东西，所以坏了，人的心里不是什么坏，是感测器坏掉了，感测器坏掉了。有人就跟我讲说，郑老师，我怎么看到你常常都是笑嘻嘻的？我说我只要看到你就高兴，我看到他也高兴。哎，我碰到这个事情，我也觉得也不错。这个不错，不是我硬装的。所以知足这件事情，你知道，他是把心搞复杂了以后，迟钝了才造成的。我在研究上哈，我们还碰到了一种现象。这个知足这个系统，只要你开始慢慢的迟钝了以后，那么你感觉知足的东西就没有了，是不是？那本来我刚刚讲的，我碰到我现在得到这个东西，我应该我的心理机制一个感测的机制应该感测到知足了，知足的时候我的压力已经缓解了，对不对？我得到快乐了。可是你现在这个自主的感测不是那么灵光了，现在还在不知足的状态，那不快乐是一回事，压力没有解除，要注意压力没有解除，那你就可以知道压力没有解除对身体的破坏，对情绪的破坏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你生活的多富裕，你要注意，不是富裕有罪，是感测器坏了，所以要换个感测器才可以。可是人又不能够说像我们那个冷气机的那个感测器哈，我家的冷气机失灵了，我找他来看看，他说哎呀太久了，那个感测器已经失灵了，要换一个那个感测器，那个地方要修一修才可以啊。我说你讲的东西就讲对了我的理论了，可是我讲给他听，他不晓得懂不懂。我刚才讲人的心里头也有跟你现在修的那一部分是一样的东西，嗯，所以我们要注意，并不是我们去奉行道德律，然后一种知足的道德律，我们就可以得到快乐或得到知足，不是，而是我们的感测器必须是功能是正常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这个知足。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富裕未必一定带来我们得到的知足，知足是一个感测的系统。这个知足如果坏了，连平常生活当中很多可以让我们丰富知足的这种感觉都会流失，都会流失。照理讲，人的生活里头应该有一部分是让我们忧愁的，有一部分让我们是快乐的。因为佛告诉我们，人间哈就是有喜有乐啊，天堂哈是乐得多，就是乐得多，所以乐不思蜀嘛，所以在那里修行很困难嘛，对不对？他的欲望也多了嘛，所以他那些欲望完了，他感测器也坏了，所以他坏得比人间更快，所以就在天堂上修，在天哈在那里享福以后，他就会掉下来，就不见得一定掉在人这一道哦。是掉在恶修罗、恶鬼都有可能哦，地狱都有可能哦。那是因为这个感测器完全坏了，这个感测器坏了以后，人的压力逼迫了自己不断地去追求，就造更多的业。所以这个感测器本身，各位你去慢慢去了解说那感测器是什么， 他的道理就是我们懂得啊，让自己的生活态度比较单纯一点，不要一直执着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里头，人家是那个样子看我，我这口气就听不下去，那你太复杂了，开始复杂起来了，是不是？人家都有，我没有，我要跟别人一样，那你开始复杂起来了。你有是你有，我有也是我有，我有你不见得有，你有我不见得有，但是我有不一定拿来跟你比，你懂我的意思吗？是你是根据你自己的存在，你自己的生活如这样去面对它，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是不复杂的、不比较的、不执着的，所以它是如是见啊，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啊，不生法相，那感测器就灵敏，感测器灵敏那就妙了，感测器灵敏吃起来、吃起东西来都是笑口常开的。在以前那个辛苦的年代，今天晚上吃过饭了，9点钟说我们来煮个藕槐吃吃好不好？藕槐是什么？是芋头拿去卖，剩下的那个那一段绿绿的梗啊，就是芋头的梗啊。啊，今天晚上吃完了以后，那个嘴巴都还会痒哎。我们小孩子还把嘴巴伸出来，舌头伸出来抓一抓哎，但是还是高兴的不得了，啊，把他抓一抓呀，彼此都还做个鬼脸，笑得很，非常知足。那个功能非常好。以前的人啊，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你看那个掉边那边，风从这边吹过去，从那边出去。我跟你讲，根本就没有家里抽烟会影响孕妇的问题。他这里抽了一根烟啊，风一吹，噗就没有了，所以家里根本没有那个烟的味道啊，没有啊。哎，可是那样子的环境，那样子的清苦，当然也有很多的，也有人很多苦恼。可是普遍那个时候的人比较不会愁眉苦脸，比较不会。现在反而愁眉苦脸多。现在不要说什么，光是一个股票涨跌就已经有多少人眉毛啊会掉下来，会扬上去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接下去要跟你讲的是啊，《金刚经》第32是应化非真的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它是如是啊知、如是见、如是信解，我们不被这个相跟见给绑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心灵是应该是一个非常自由的问题，心灵是一个自由的问题，是不应该被绊倒的问题，也不应该会是被绑架的问题。心灵被欲望绑架了，心灵被一个威胁绑架，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心灵被一个感情绑架了，不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被绑架的东西中一条绑我们的绳子，绑我们的绳子就是相跟见来绑我们的。所以现在应化非真，所有的应身跟化身，也就是所有的报身跟化身，它只是一个现象而已。所以过去有给各位讲说，我们来人间走这一趟，我明明知道人生如戏，人生如梦，他真的如戏如梦，年纪越大越看得出来他像如戏如梦。不过我们也知道，明明他是戏，明明他是梦，但是我要做一个好梦，也要做一个好戏。为什么？明明他是一场戏，我要好好的演这出戏。为什么？我演完了以后我的演技是很好的，是不是？谁会给我鼓掌演技很好呢？阿弥陀佛会来给你鼓掌。你演得很好，你演那个王宝钏哈，演得这么苦，实在是你这个演技实在是好。你要注意，一定要当一个很好的演员。你如果做人生如梦，那你就要知道明明是一个梦，但千万不要做一个噩梦，一定要想办法做个好梦才可以，是不是？就是这样。那么所以你看，我们明明知道它是如戏如梦，可是我们却是梦着做梦的人。我们明明知道它是戏，我们就是一个演员，可是这个演员必须成长，这个梦者必须聪明，这才是重要的。那么他告诉你，戏非真，梦非真。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二生其世界七宝持用以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季句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甚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这部经，这是最后的啊，这个应化归真的全部的经文，它是很精彩的一段。就是说，须菩提，如果有人，你能够拥有啊，这个阿僧祇劫世界的这么多的阿僧祇劫是无量劫啊。啊，的这么多的七宝，你用这个东西拿来布施，那你这个功德应该很大了，对不对？可是这样子的功德还不如一个善男善女呢，用他心发这个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是什么菩提心？就是让我们真正的见性，让我们真正回归到自己心灵的自由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财富都是从那里来的，所有的福报也从那里来的，而且我们不会迷失啊，不会沉沦，也是由这里来的。所以如果啊，这个持以此经呢，我们修持用这部经来修持，乃至用四句偈啊等来读诵，就是只有四句偈这么短的东西，你常常放在心里头，哪四句偈，随便的四句偈都可以演说啊，为自己读诵修持，又能够演说，其福甚彼。他的福报呢，比那个用这个阿僧祇劫的七宝来做布施的，那要胜过他啊。那么云何为人演说哈、啊？不取一相啊，因为你在演说，你在读这部经，你在奉行这部经的时候，最主要是因为你不执着在那个法相上，你不管这个人骂你，或者这个人赞叹你，你的心不动。你不管你在别人的面前，你的地位是高是低，因为它只是一个色相，它只像一场戏，你要看清楚，它，你只是在这场戏里头，啊，现在看起来是这样，但是那场戏锣鼓一停，啊，帘幕一拉下来，你仍然还是在佛的世界里头，啊，很受称赞的一位有智慧的好演员。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问题不是戏袍，也不是那个戏的戏剧的内容，而是你这个人的演员才是重要的。所以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所有的这些法相就像幻梦一样，你不管它怎么样东西，你认为你要去布施，这个人受很大的苦在那里，你去帮助他的时候，你用慈悲心，但你也知道这个慈悲心现在在帮助他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如幻梦泡影。但是我还是要帮助他，我还是在行慈悲心。为什么？因为这我怎么帮助他这件事情，这只是戏在演的问题。但是最后有一位真正的演员，他的演技是越来越好了，那个才是真正的我们的那个成长的那一部分。所以一定要有慈悲心，一定要有智慧去生活才可以的。所以一切有为法如幻梦泡影，就像幻梦，像一个泡影一样，像一个水泡一样，很快升起，很快就没有了，好像一个朝露，也好像闪电一样那么快，应作如是观。你要这样子去看清楚才可以。谈到这里，我已经把重要的事情都讲完了，《金刚经》最后的四句偈就是这四句偈了。一般讲四句偈也不执着在这四句偈，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也是四句偈。任何一个四句偈都是四句偈。可是还有一种解释，说离四句绝百分，绝百分，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本来面目。那个离四句所指的是指现象的、文字的、思考的啊，意识的活动，它称为叫做四句偈。四句，那我们在这里应该广义到，就是说《金刚经》里的随便哪其中的四句，都代表着《金刚经》的全部。因为整个说起来，无论怎么说，最后只有一个理，《金刚经》只说一个理， 就是这个相非相，可是你还要回到这个相里头来，对不对？所以如来所说的啊，所说的啊，就是这个所说的相，如来说即是非相，是不是？所以它才是相。任何一个事情都是从这个逻辑来看的。那么佛所说讲这个经讲完了以后啊，那么长老须菩提还有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比丘就是男性，比丘尼就是女性啊的出家啊，都叫做比丘、比丘尼。优婆塞那就是居士，优婆夷那就是女居士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佛在讲经的时候，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在听。今天我们即使在这里，正好是跟各位一起在这里念经，我们把经文念出来，把它叙述出来。今天在这里一样，天人阿修罗都在这里，都在的。所以你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大家都做得满满的，可是这里天人阿修罗都在。有时候我讲经，我以刚开始学讲经，只有十几个人听第一场，有十几个人听。净空大师坐在后头那里听，那在景美那边还有很多的空位，就几个人在前面听，我在那里讲经，师父在后面坐着在那里听，看你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就讲了。讲完了以后，我在讲的时候感觉到，我在教室里头讲课有这么多满满的学生哈，偶尔人家找我去演讲也不少哈，讲经的时候人只有那么几个人，第一次啊。讲完了以后心里在想，下一次再讲经还是那么少，不是觉得越讲会不会越虚嘞哈？我问老师，我把这个事情告诉净空师父哈，我说师父，这个没有几个人听的时候啊，觉得空空旷旷的哈，那讲起来觉得很别扭的，不是吗？他说谁告诉你空空旷旷的？谁告诉你只有十几个人听？你不知道而已，那不知道有多少层呢、啊？通通都来啊，通通都来啊，来赞叹你呀、啊！哦，原来是这样子。我几天听了以后，真有这回事吗？我说师父，你看到吗？别问那么多，就是这么一回事。第二天，你知道师父讲什么吗？他在讲经的时候都很满堂啊，他怎么讲知道吗？各位。那我也是听众啊，他怎么讲啊？各位，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你别以为你来听经哈 啊是来受的，你是来施的啊。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讲的是在讲我，我突然间感觉非常感恩，那这么多人哈 啊过来第二次、第三次，有很多人来听我讲课，我好感恩，我觉得这么多人施给我。我到现在还不改刚开始讲经的心。我这个到以前到学校社团去讲经，有时候我去了，学生都还没有到，灯也还没有开，他告诉我在哪一个教室灯是我开的，然后开完了以后拿一个椅子坐在那个地方，学生进来了以后他说，你请问你就是某某老师吗？我说是啊。啊、哦，对不起，我们晚来了。你看，可是我不会这样想。有时候最少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听讲，我讲的时候，我还是一切天人阿修罗在听那样子的感觉。我演讲很少，就是除非就是他们发出去的信息啊，发的。没有发出去或者没有发好，要不然我演讲原则上不会那么少，说只有五个人啊，但是我还是把它讲得很认真，像所有的都坐满了一样，所以不会影响。有的人我听说有一位林教授啊，到了某地去演讲，到学校去演讲， 真的果然只有五个来听的，在大礼堂里头只有五个人听的。那个教授刚开始的时候愣住了，他说这五个人怎么讲？结果这位教授呢，竟然只讲给五个学生听，从头到尾讲得像给满堂的人听，讲完了。可是又听说另外有一位教授到同样的学校去，也是一样只有五个人听，但是他说这五个人怎么讲呢？我讲不下去呀、啊。好吧，那我们五个人就找一个地方，我们去喝喝茶、喝喝咖啡、聊聊天好了。他们找另外一个地方去喝喝茶、聊聊天呢、啊。你认为这两位教授哪一个人才是真正懂得演讲的？当然是第一位。为什么？你怎么晓得等一下还会有人来呢？一个也不能够不满足他的想来听讲的那个意思啊。所以我觉得我很幸福。怎么幸福？就是第一次开始讲经的时候，净空大师就这么这样子交代我，他说谁告诉你只有那十几个人在听？那有多少层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懂这个道理。所以这里啊，一切世间啊，天人阿修罗啊，那么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啊。经文是这样，我们要这个部分已经谈到本体世界的部分，我呢准备讲一给各位来谈几个啊一些公案来给各位谈谈，让你去切入啊，你读经看教啊，为什么婉转总归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看啊，各位注意以下我给你举的这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就想，你想一想，你就从里头会看到这各种不是道理，你会看到这个本体界是什么，你会看到你自己的啊真正的佛性是什么，你会看到那个法界如如法界是什么，你再看看啊，为什么啊？那么他这个要讲说不生法相，为什么要讲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的问题，魏山呢？啊，魏阳中的那个开山祖师爷，那个魏山啊，魏山呢，到年老的时候，有一天他对弟子们讲，他说：“老生百年后，我啊，百年就是圆寂了以后啊，向山下哈、啊、做一头水姑牛，到山上去投胎哈、啊、当。”做一条水牛，左鞋呢梳了五个，左鞋啊写了五个字，上面写得很清楚，就是魏山生魔甲啊，魏山这个生铁啊生人啊某某人啊，就是魏山生啊魔甲，就是写在那个牛的左边的这个左鞋，就是肚子的旁边啊，左鞋啊。那么他说这个时候换作魏三生呢，他又是水姑牛，换作水姑牛呢，他又是魏三生啊，请问换作什么即得？这个是魏三在教导弟子里头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启发方式。他说我魏三死了以后，百年年老死了以后，我投胎去当一头水牛，就在水牛的肚子的旁边写的魏三生，就是他嘛啊，魏三生某某，那就是他。那现在你说叫他就是魏三吗？他是魏三生吗？不，他是水姑牛，他是水牛。你说他是水牛吗？他写得很清楚，他是魏三生某某，请问怎么样啊？要换做什么才正确？各位，你已经读《金刚经》读到这里，我考你一则，要怎么换做？要怎么称呼它才是正确的？你可不要被后面这句话给拦住了。 你如果你去打叫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让他的禅杖在你的头上敲下去，告诉你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你为什么要又讲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认为应该他是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讲出来就跑远了。但是有时候又不得不去稍微把它讲一讲。多数的人叫做老婆心切。什么叫老婆心切？就是怕学生们不很清楚，所以又要把它讲出来，所以就拿那个裹脚布去把它缠一缠。那缠一缠有时候有用，有时候反而缠得更麻烦，但是我还是尝试着给各位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你不能够用换作什么一个名字来称呼他，不可以，但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替你讲，你自己应该知道才可以。练了一部《金刚经》，你还要让我去跳入这个火坑，这老师不干，你清楚的。不过在座哪一个人你愿意站起来说个分明的，请站起来。我看你们都已经得到了。魏山有一日呢，另外一个一则公案，你把这一则一则公案听了，你就找到，你就慢慢就找到最奇妙的地方。魏山生有一天就叫院主，院主就是住持，叫做叫院主，院主就来了。那魏山怎么说呢？他说我换院主，你怎么来了呢？你注意，这里面这是一个禅师还要启发学生的非常高妙的方法。他问，他叫的是院主来啊，院主啊，请你来。等到院主来的时候，他说我请院主来，怎么你来了呢？结果院主无以对，院主慌张的自己不晓得怎么对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觉得说莫名其妙，那就表示这个院主他还没有真正的开，他没有开悟，他没有开悟，老师已经在考你了。你要注意，他问的是他叫院主你来了，你真的来了，这个是世间法。可是他问的问题，他要你来的时候，你来这件事情是世间法，但是你要机警的知道老师在下面的那一句，就是我叫院主你怎么来了呢？意思就是院主是你现在的执事，是你的名称，可是他现在问的你是什么，你要知道，就是从你的门面出入的那个自己的主人意思是说他在这个点已经把你点到这个地方了，那他还慌张失措，那就表示这个时候他没有接到这个老师在启发弟子的时候的那个高妙的地方，他没有启发他。我心里在想，如果换了我的话，我会怎么回答我的师父呢？我会跟他讲，我说原来是晾衣服，我还以为是要量身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是我，我会告诉他说，师父，原来你只是在晾衣服，我还以为真的要量身呢。你懂吗？你的地位，你的名字，你的职称，你在家里你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个像的东西，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放下来，是不是？这些东西就像是一个衣服，我以前不是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吗？每一个人都穿了一件智慧型的外衣，对不对？可是我们很少注意那个穿衣服的人，是不是这个问题？你要常常注意这问题，你晚上洗澡的时候你要注意，把衣服脱下来才是真正的身体，可是那个身体只是你的身体而已哦。你把浓妆洗掉了以后，把衣服脱下来洗澡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那是身体，可是这个身体只是还是你的外衣，你懂吗？ 为什么？有一天你会托给殡仪馆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他就是这个时候的师父呢，就是要把你推到那个地方去，去看出你自己的如如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你要注意他的老师的那个苦口婆心是多么重要。你看禅宗常常引厌师哈，厌师啊，就是厌力的厌，厌师怎么说？说贫乎哈、啊，这个小玉原无事，只为谭郎认得生。为什么？因为谭郎到他家里去了，对不对？对不对？这一位这个小姐呢，这一位姑娘呢，啊，她倒在隔壁的房间叫着小玉，小玉，叫她的这个杂包干呢、啊，是不是？其实并不是为了叫小玉，贫乎小玉并没有事情，只为谭郎认得生，就希望来他家里那个谭郎认得他要结亲的那个姑娘，就在这里呀、啊，他不好意思出来啊。其实这个地方只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常常会贫乎小玉，其实念佛也好像在贫乎小玉一样，但是你要记得你自己内心里头的那个本质，要必须很清楚的，自己要掌握得住才可以的。第三个公案，仰山是魏山的弟子，他出参魏山的时候，魏山就说了，你是有主的沙弥呢，或者是没有主的沙弥？有主的沙弥就是你是不是有师父教你的沙弥，还是没有主的沙弥？你现在是在谁的这个教导下？是有主的沙弥，或者没有主的沙弥？一般一回答说，哦，我是从哪里来的？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在修禅里头，这个的禅身是一个还没有入道的，就这样。但是呢，仰山已经有相当的，也已经有相当的历练了，所以他讲了，他是有主的沙弥，他就讲了，我是有主的沙弥。他说你的主在哪里？你看他马上接下去就问了，你的主在哪里？那如果我的主在哪里，我可以讲说我的主是净空法师啊，那你就变成净空法师的奴隶了，是不是？他的你在这个地方就要知道，就是说其实他在问的，在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考的是你的主，你要注意的问题。所以他问了，他说你的主在哪里？仰山呢就在魏山的面前，从东走到西，再从西走到东，然后站在那个地方就这样了，但是没有讲出来，只站在一语不发，站在那个地方。魏山非常的欣赏，说这个弟子已经，他不必用语言哈，言语道断的事情他已经超越了，而且我在问他的主是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用这个世间的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去表达那个接着习惯，但是再用语言的时候就不那么贴切了啊。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些啊高僧们，他们啊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人就是将来啊是他很好的大弟子，他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你再看第四个哈、啊，这个魏山有一天呢，他就讲了，我这一段都是讲魏阳宗的比较多啊。魏山有一天他怎么讲？他的凡圣、凡跟圣、勤进、体露啊、珍藏、四理不二，即如如佛。这个是他讲的四句句。他说，凡夫的凡，圣人的圣，凡圣、勤进，你不要在凡跟圣之间产生比较，产生偏差。凡跟圣其实是平等的，凡圣勤进，体露真藏，你能够真正的体验显露真那个本质，真藏永恒的真藏的那个如即如如佛的那个真藏， 这个时候四理不二，四就是你生活的这些种种的现象，世间法的东西都叫四，理就是那个本体，让四跟理结合起来，不二，这两个不相违背，可以把四做得很好，也可以使理显现的出来，叫理四不二啊，四理不二，即如如佛，它就是如如佛。所以学佛是不能离开四的，只有理而没有四，就是只是空；只有四而没有理的时候，就现于有。所以要真空妙有，真空妙有是一个学习的方法，是一个修持的方法。第五，魏山呢教弟子哈，他有一天就找了弟子来，他就跟仰山讲，跟他的大弟子讲，仰山讲说：“我昨天哈、晚上做了一个梦，啊，你来替我圆圆梦好不好？你知道圆圆梦就是替我解释解释这个梦，你来替我圆圆梦好不好？”讲完了以后，如果他这么讲，现在郑老师这样跟你讲说，请我们在座任何一位啊大德出来说，郑老师昨天做了一个梦，你替我圆圆梦好不好？你们保证一定会这样讲，说郑老师你做的是什么梦？你已经开始掉到直线逻辑里头去了，开始被这条线缠住了，是不是？然后如果是这样，那师父就知道说这个弟子啊，因为他那个场合都是平常说话